一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豆瓣评分 8.1, 纽约时报畅销书。打开的书全书概览。一类彻底颠覆了成功全靠个人奋斗的主流叙事。格拉德威尔通过大量真实案例证明，那些达到非凡成就的一类，无论是比尔、盖茨、甲壳虫乐队，还是犹太律师精英，他们的成功绝非仅仅因为天赋异禀或格外努力。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一系列隐藏在背后的外部因素，出生的年代、成长的家庭背景、所处的文化传统，以及恰好遇到的历史机遇。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机遇揭示成功者如何被时代和环境的隐性力量所塑造。第二部分文化传承探讨文化基因如何通过代际传递持续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与成就高度。读完这本书，你会重新审视白手起家这个神话，也会对自己的人生机遇有更清醒的认知。电灯泡核心观点一，一万小时法则。这是全书最著名的结论，要在任何领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至少需要一万小时的刻意练习。比尔·盖茨在13岁时就获得了接触早期计算机的机会，到他创办微软时，他已经积累了远远超过一万小时的编程时间。甲壳虫乐队在成名之前，曾在汉堡的小酒吧里演出了超过1200场，累计演出时间远超同龄乐队。他们的卓越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漫长练习的必然结果。但格拉德威尔特别强调，光有练习还不够。这一万小时必须是刻意练习，即有目标、有反馈、不断挑战舒适区的练习。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有机会获得这一万小时的练习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需要家庭支持、教育资源以及时代机遇的共同作用。对普通人的启示是，不要迷信天赋。如果你在某件事上投入了一万小时，你也一定能达到专家水平。但前提是你必须有条件获得这一万小时，并且你真正热爱这件事，否则你很难坚持下来。电灯泡核心观点二，马太效应与累积优势。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成功具有累积效应。那些在早期获得微小优势的人，会随着时间推移将这些优势不断放大，最终形成巨大的成就差距。这种效应在体育、教育、商业等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书中最经典的案例是加拿大冰球联赛，几乎所有职业冰球运动员都出生在1月、2月或3月。原因很简单，加拿大冰球联赛的选拔 cut-off date 是每年的1月1日。这意味着1月份出生的孩子比同年12月份出生的孩子在体格和协调能力上领先了将近一年。这种微小的早期优势让他们更容易被选入精英队，获得更好的教练和更多的训练时间，而这种优势会逐年累积，最终决定了谁能成为职业运动员。这告诉我们，成功不是一场纯粹的才华竞赛，而是一场关于机遇和资源获取权的竞赛。那些在早期获得更多资源的人，后续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认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为自己和孩子创造累积优势，尽早开始，并尽可能获得更好的资源和平台。电灯泡核心观点三，隐性的文化遗传。文化是一股隐性却极其强大的力量，它通过代际传递，深刻塑造着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成就高度。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案例是关于韩国航空史上空难的分析。在20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航空的事故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研究发现，根本原因在于韩国文化中的权力距离，下属不习惯对上级提出反对意见或纠正错误。在驾驶舱里，副驾驶即使发现机长再犯致命错误，也往往因为文化习惯而选择沉默。当韩国航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改革了驾驶舱文化，鼓励更平等的沟通，事故率骤降，最终达到了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的水平。另一个案例是关于中国南方稻田农业的文化传承。稻田农业需要高度的协作、精密的水利管理以及世代积累的知识传递。这种文化培养了数学思维、延迟满足的能力以及对教育的极度重视。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数学和科学领域表现突出的深层文化原因。 这告诉我们你的文化背景不是束缚，而是你可以利用的隐性资源。了解自己文化的优势和局限，主动利用其优势，你就能在特定领域获得超越常人的竞争力。电灯泡核心观点四：时代机遇的决定性作用。你出生的年代往往比你的天赋更能决定你的人生高度。书中有一个极其精彩的统计，美国最富有的75位富豪中有14位出生在1830年代。这并非巧合，他们恰好在事业起步时赶上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时期，内战后的工业化浪潮和铁路建设大繁荣。同样，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乔伊等计算机革命的天才人物几乎都出生在1954至1955年。这个出生年份让他们在13至18岁时恰好赶上了个人计算机的黎明时代。如果他们早出生10年，他们已经太老，错过了这个窗口。如果晚出生10年，他们又太年轻，无法在行业形成时占据先机。这告诉我们，成功需要准备好的头脑与时代机遇的完美邂逅。你无法控制自己出生的年代，但你可以敏锐地察觉时代的趋势，在下一个浪潮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与其羡慕别人的好运，不如问自己，我现在处在一个正在上升的行业吗？我的技能组合是否匹配未来10年的市场需求？电灯泡核心观点五：实用型智力 VS 分析型智力。格拉德威尔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类型，而传统教育体系几乎只重视其中一种。分析型智力就是我们通过智商测试可以衡量的聪明、逻辑推理、数学能力、语言天赋等。这种智力可以让你考高分、进名校。但书中通过特曼天才儿童研究发现，那些智商超过140的天才儿童成年后的成就并没有远超普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着平凡的中产生活，并没有成为改变世界的异类。真正让他们与普通聪明人拉开差距的是实用型智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街头智慧或会来世的能力。这种智力包括如何与权威人物打交道，如何谈判，如何抓住机会，如何推销自己，如何绕过体制的障碍达到目的。这种智力无法用标准化测试衡量，但它决定了你能否将你的分析型智力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成功。书中经典案例，法学院招生时除了 LSAT 成绩，分析型智力还非常重视申请者的实践智慧。那些在面试中表现出色，懂得如何与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的学生，往往比纯粹高分的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走得更远。对普通人的启示，如果你天生擅长读书考试，一定要刻意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和眼力架。如果你读书不算顶尖，也不要妄自菲薄，你在实用型智力上的优势可能才是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正中靶心，关键洞察。一星号星号重新定义白手起家星号星号几乎所有被广泛传颂的白手起家成功故事，在仔细审视后都会发现大量的隐性优势，家庭背景、教育资源、时代机遇、文化资本。这并不是说成功者不努力，而是说他们的努力是在一系列有利条件的支撑下才得以开花结果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摆脱成功全靠个人奋斗带来的焦虑和自我攻击。二星号星号意义感是长期成功的前提。星号星号，格拉德威尔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标准。一份能让你获得长期成就感的工作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你在工作中有自主权。第二，工作的挑战性与你的能力相匹配。第三，你的付出与回报之间有清晰的关联。大量研究显示，符合这三个标准的工作能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这种内在的满足感才是支撑一个人投入一万小时练习的根本动力。三星号星号成功是社会学现象，不是个人现象。星号星号一类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成功从来不是一个个孤立个体的成就，而是个人与时代、文化、家庭、教育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一个更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让更多普通人能够获得累积优势的社会，通过教育公平、机会平等、资源普惠，让更多潜在的异类有机会绽放自己的才华。剪贴版实用建议。一星号星号今早开始利用复利效应星号星号，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某个领域有热情和方向，现在就开始。不要等到准备好再出发。早期积累的每一个小时都会在未来产生复利效应。 如果你已经有孩子，帮助他们尽早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为他们创造接触这个领域的机会。二、星号星号，主动寻找累积优势的平台。星号星号，不是所有的练习平台都等价。选择一个能提供更好教练、更多比赛机会、更高水平同侪环境的平台，哪怕竞争激烈，也远比在一个平庸环境中做得最好更有价值。你的早期环境决定了你未来能达到的高度。三、星号星号，培养实用型智力，不要只盯着分数。星号星号，如果你是学生或家长，不要只关注考试成绩。鼓励孩子参与团队运动、公众演讲、兼职工作、社会实践活动，这些经历培养的实用型智力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发挥远比分数更长久的作用。四、星号星号，敏锐捕捉时代趋势，提前布局。星号星号，花时间研究未来5-10年的趋势。哪些行业在上升？哪些技能会变得越来越值钱？然后在趋势到来之前，提前积累相关的能力和人脉。当浪潮到来时，你已经准备好了。五、星号星号，接受成功的非线性，保持耐心。星号星号，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到成果，不要急于否定自己。成功往往具有滞后性，你现在投入的每一小时练习，建立的每一段关系，积累的每一次经验，都可能在未来某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一种你无法预见的方式回报你。备忘录总结。异类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不是一套成功公式，而是一种更清醒、更宽容，也更积极的人生态度。它让我们明白，那些站在巅峰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才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他们只是恰好获得了更多的隐性优势，更好的时代机遇，更有利的成长环境，更匹配的文化传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摆脱无谓的自我攻击，把精力放在那些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投入持续的刻意练习，敏锐的捕捉时代机遇，并不断培养自己的实用型智力。同时，异类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宏大的视角，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让更多普通人能够获得累积优势的机会。教育公平，机会均等，这些不仅仅是道德命题，更是释放整个社会创造潜力的根本途径。最后，格拉德威尔提醒我们，不要被异类的光环所迷惑。绝大多数幸福和有意义的人生，并不需要你成为比尔、盖茨或甲壳虫乐队。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投入其中，在过程中不断成长，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成功。全文完。